弟兄姐妹早安。
然后，
这个冬令时大家不会来晚，然后是好事儿。我就辛苦那个线上国内的阿姨亚伦阿姨，忘了提醒她一下了，结果早上线了1个小时，就不好意思。行，那我们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
不要
今天的
客
课
气
程。
啊，不要客气啊，我知道了。
行，好的，阿姨，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课程上继续来学习，继续了解福音的意义如何神你福音的改变我，改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你也借着这样也借着我们成为神你自己的器皿，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让我们可以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天父，愿你就借着我们今天的课程，能够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不但是要让我们在你里面被你拯救，并且是神你借着我们让你的国度可以扩张，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看到，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甜美。愿天父能够借着我们的课程，借着你圣经上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愿你也纪念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能够平安的来到我们当中，也纪念在跑步的的弟兄姐妹，凡叶弟兄，还有小明姐妹，还有苏怡姐妹，愿天父你也保守他们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哎，汤姆哥，今天我们上第七课是的题目讲得很清，就是这英文叫什么？就是就自己解释了。就我们这堂课会讲宣教，若克教会10月是每年的传统的宣教月，所以这个词大概上个月都听过。那宣教是什么意思？它所带出来的那个意义，在我们课本上所带出来的意义，和平时可能大家所听到的宣教那个含义不完全相同。我们想也是借着今天的课程先看课本上是如何定义，并且他想要告诉我们是一种我们的看问题的角度，还有这种所谓福音的文化如何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说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换句话说，其实是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上面的一种改变。上一次课和大家，提到，哦，上一次课和大家提到是偶像崇拜，提到，如何我们从悔改，转到信心，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并且，既然涉及到信心，就涉及我们要从偶像上转离，所以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是诗篇上的一段经文。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人继续说：“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耶和华向来眷念你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这个诗篇用前半段和后半段对比了当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然后下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是当人敬拜真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尤其是他在提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他提到人手所造的偶像，它的本质是什么？虽然造出来，偶像都是按照人的形象所造，是被人的手所造的，它是我们的创造物。然后得出来的结论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都如此。换句话说，我们当人在做偶像崇拜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把我们的期望值、把我们的信心投射在偶像的身上的时候，慢慢会发现，人会变得会像他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自己在内心当中造了一个神的时候，无论你投射出来的这个神是如何的，那最终人的性情、人的世界观会和你手所造出来这个偶像一样。而上次我们提到，偶像崇拜，提到说不只是一种像旧约，外邦人他们所造的这种可见的很具象化的偶像，我们提到是一种内心的偶像，其实也是同样。当我们在内心偶像更多的关注某一件事的时候，比如说上次提到有认可的偶像、掌控的偶像、名誉的偶像，方方面面，当时有提到好多。我们提到说这些事情本身，它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当我们认为把我们所有的盼望和信心都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当他变成我们的偶像的时候，就像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就会像我们的偶像一样，什么意思？我越多看重认可，认可就越多要抓住我，越多要控制我。我越多看重名誉，名誉就越多会控制我。我越多看重知识，所谓的知识就是显得自己很有知识，这件事就越多会控制你。换句话说，就是你在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什么事情你会点到他。那个就是他的偶像，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如同诗人所说，我们手中所造的，我们心中所看重的，最终当我把我所有的感情都投射到他的身上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像他一样。但是敬拜耶和华神，他的区别在于，他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不是我去造了他，而是他造了我们。他造了我们，是我们要依靠他，要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并不是说他要把他的好处从我们手中拿走，他仍旧会按他的心意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这个祝福是不带着后悔的。上次引用的保罗书信里面提到，是不带着懊悔的悔改，是不带着后悔的，不带着惧怕的。这是敬拜真神和敬拜偶像之间的区别。越多我们从偶像崇拜当中转离过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别。很抱歉，我忘记把它写上，这是诗篇第几篇了，我需要回去看一下，然后再告诉大家。所以想开始之前，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段经文。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的内容。继续，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课程，我们都讲过什么？我们在大概在第一课的时候和大家提过，我们这个课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福音是什么？福音对我做了什么？福音要通过我做什么？我们上一堂课回顾讲到，像福音坐标图，十字架要在我们的心中显大，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都是属于福音是什么？属于第一个部分，包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而后我们当进入律法和福音的对比，前两堂课讲到悔改，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些都是当我真正知道福音是什么，知道我有这样的倾向，不会真的让福音能够去改变我的时候，我要如何来到神的面前？福音如何可以真的可以改变我？这是第二部分，福音要对我做什么？ 我们其实讲的是很快了，其实就3堂课就过来，然后最后一个部分这堂课的最后三个主题是福音要通过我做什么，我要如何当我真的接受和了解福音真的改变了我之后，神的心意是通过我作为一个渠道，作为一个切入点。如何对我身边的人、社区带来影响？所以，我们提到说，这个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所谓基础课，然后之后会讲到以福音为中心的工作、家庭还有社群，听上去都是解决我的问题，其实是在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是要让我们在职场或者在家中或者在我们的社区，通过我们要去改变别人。这是一种他所想要呈现出来的生命的状态和光景。那其实也是今天这堂课想要和这个课本想要和大家和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如何福音在一方面可以向内驱动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同时如何可以向外。改变我们对神和对人的爱。换句话说，真正当福音改变我们的时候，它是一种外展型的生活，是要让我们一直要教会会有这样一个事工叫 outreach，就是人手要伸出去，是一种外展型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进入课程的内容，开始我们还是先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这一堂课第7课里面举的案例，我想我们先熟悉一下他在讲什么。在第60页，这个作者提到说，这大概是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是一个真事儿。他的60页的第二段，他说，福音这种向外开展、外展型的活动看起来像是什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知道我应该爱邻舍。因为耶稣如此吩咐，事实上，耶稣说：“爱人就是履行律法。”参考加拉太书5章14节。然后他提到，但是我隔壁的邻居和我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比我年长很多，他对事情的看法都和我非常不同，音乐、电影、食物、汽车或者生活方式。当我喜欢谈论所发现的一个音乐家或者。最近阅读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他却宁可追忆从前打越战、在海军服役的往事。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我稍微把它这个处境化一点，调整到我们华人的处境。其实大概的背后的原则，或者说浮现出来的问题都是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作者想要爱他的邻居。想要给他的邻居传福音，可能是一个邻居的大爷，可能是一个伯父，一位长辈，他想要给他传福音，但是他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多了。首先，第一是年龄的差距，可能这个作者可能38，然后他的这个邻居这位伯父可能83，可能差很多。其实这种差距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不一定是长辈。可能他想给他自己，可能51岁，然后发现他邻居15岁，就发现有一种代沟在，感觉好像传福音有一个瓶颈在那里。这第一，第二，因为年纪，因为背景不同，发现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同。这主人公可能喜欢周杰伦，然后他想传福音的这位对象，这位伯父可能喜欢邓丽君。他可能喜欢看电影嘛？这里提到电影，他可能喜欢看《流浪地球》，然后他的这个邻居喜欢看《地道战》，他自己可能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吃牛肉火锅，潮汕牛肉火锅。最近我回国发现这个特别火，然后发现你邻居这位伯父喜欢吃捞面，然后发现你出门的时候，这个你自己就随便就打个车，然后发现你邻居这位伯父出门就坐公交车。为什么？而且它是免费的。你关注的是这国际的形势，关注的是这个中东现在在打仗， 那你发现你的邻居关注的还是以前他在参加抗日战争打日本人，就是种种这些差距或者兴趣点，大家背景上面的区别，发现你即使真的想要去了解他，想要去想要去认识或者说亲近他，都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作者在这儿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很想爱他的这位邻居，这位伯父，但是他实在是爱不起来。下面他提到说，好几个月的时间，他在愧疚感、罪疚感当中建立他和这位邻居的关系。他知道应该主动去和这个邻居做朋友，但是那种应该的感觉，我应该这样做，并没有提供任何驱动力，就是那个动机本身没有给他足够的驱动力让他去做。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律法，不是福音。当我们神在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提醒我们说"我应该做这件事"的时候，而如果我是以这个为动机去做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是律法在驱使我们，在驱动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律法不好，不是说我们没有遵行律法的责任，而是说人不能被律法所驱动，所以人不能被律法所驱动，唯一能驱动我们的就是福音。OK，我先停在这里，咱们一会儿还会继续再看，会回到这个案例分析，来借着这个来分析今天的问题。这堂课想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所谓的福音要向外扩展、向外推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图，在59页来描述这种生活的这种英文叫 dynamics，就是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变化、这种动力。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情况？回到开头啊。当我们真正了解福音的深度和丰富的时候，换句话说，我是在假设我们前面上的6堂课，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了解了这种福音的深度和丰富，那自然我们就会为耶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感到喜乐。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我是能感受到，因为那个当大家在这个受洗班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见证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大家开始认识这个福音的那份甜美，就是像他这里所说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救赎的喜乐。但是，就像加拉太书5章13节所说的，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这种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去扶持。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仍旧有罪的心，会将这种福音的好处限于自私的目的上，还是那句话，那个福音坐标图，最会拉扯我们，阻止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的心中显大。具体表现在这里是什么？就是我们会认为福音是私有的。什么叫私有的？就是当我觉得说我要更新要成长的时候，我会想到说这种信主的益处。信耶稣上天堂吧，这个可能在某种场合，您可能会听，我们可能都会听到，甚至可能自己会用这样的方式最简单的勾勒出来，福音带给我们的那种终极的那种去处或者好处，我们会把这些信仰的好处、福音的益处设想为主要关乎于个人和内在的，强调于我的转变、我的成长、福音在我内心的更新。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是不错的。或者说，福音确实是关乎个人和内在的。当我们在上福音班的时候，或者您刚开始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您会发现弟兄姐妹在和您分享，或者说您在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信仰特别会强调耶稣是什么？道成肉身的神，对不对？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一种信仰，这样一种神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很多我们在你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宗教是提供不了的，提供不了的一个死结。我们的信仰确实是一种个人的和内在的一种信仰， 他是要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来到人间为我的罪而死。我的意思是我指的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为我自己的罪而死，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非常亲密的一种救赎的一种关系。所以，没错，确实是关乎于我们的成长，但是福音远远不仅如此。神的恩典要在我们的身上和心中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借着我们显明出来。要让，其实是神要让我们做一个 agent，就做一个代表，作为神的一个使者，要把这样的福音改变了我们之后，要给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种向外的推动力，促使我们在爱中向外去扩展服侍他人。耶稣在福音书上呈现出来的。教导啊，或者他想要告诉我们，就是天国要向外扩展，是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进入天国之后，天国再继续扩展，借着我们再扩展。所以可能，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给我们传福音，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就是因为会有这样一种从内而外的一种推动力，向外的一种推动力，外展型的一种生活的形态，生命的形态。59页这里说，神的恩典是所有改变的驱动力，所以这张图表提醒我们说，这个恩典是同时双向的。一方面，它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内心，前面大概6堂课都在讲，我们的福音要如何改变我们自己。而同时，它还有一种外在的活动，这两者活动是互相呼应的。为什么是互相呼应的？因为人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是独立的。神创造我们是创造在关系当中，创造在社区当中。首先，第一，我们和神是有关系；第二，我们是和周围的人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想改变，甚至想抗拒也好，这个关系都是存在的。可能其他的宗教信仰可能告诉你，你要自己要去静修，对不对？然后你找个地儿躲起来，啊，你要去上山，然后你要去修炼。我们的信仰，圣经强调要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在神面前安静，但是我们是要进入到社会，是要进入，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这样。在人犯罪之前就是这样，所以福音要改变我们的内核的同时，福音要借着我们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他在59页最后这里，他提到说，换句话说，福音不仅是处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罪，处理我们的挣扎，还有我们心中的偶像，同时他也处理我们有没有爱别人。有没有影响文化？有没有活出使命的答案？神是要让我们借着我们所谓说我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活着要像主耶稣的样子，讲得大一点。但我觉得他讲得很重要、很关键、很好。他是在借着我们在影响我们周围的文化。尤其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对不对？你发现这个刚来的时候处在一种蜜月期，我们这些移民都觉得美国文化处处都好。渐渐在这生活时间好长了之后，然后就会发现出来很多的问题。出来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回应？这课本这里，它从圣经里面所总结出来的是，神要借着我们要改变我们周围的文化。用什么方式？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特别的多。其中一个方式，这里讲到的就是所谓宣教。但是归根到底，都是神要借着我们要改变我们周围的文化，要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份使命。所以，如果神真的要的他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份救赎要改变我们的内心的话，那他也会推动我们向外开展。回头想一想，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案例，说我应该和我的邻舍传福音是对的，但是这是不够的，应该是福音在推动着我去向外开展。换句话说， 如果说是律法推动我去向外去传的话，那可能我们向外传的不是福音，而是律法。只有是福音推动我向外去传的时候，我们向外传的才是福音，对不对？如果是真的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带给我自由，带给我喜乐，我传出去了才是福音，才是救赎和喜乐。如果是一种律法，我应该向别人传福音，我应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我们带出去的身段，你的信息本身可能，带出去的就是律法的味道就更浓一点。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说律法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遵守律法的责任，但是我们是，圣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并且让我们去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人没有遵守律法的能力，并且人啊、当人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律法的咒诅下。所以，只讲到律法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作者在这儿继续引用耶稣的教导，说天国的福音，这种福音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性的福音。群体性的意思，一方面是指神要拯救你、拯救我、改变他，然后加在一起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数量上面的一个群体，但是不止这些。所谓的群体性的福音，是我们彼此之间相连，是神要借着我们去横向把这个福音推荐，要推广出去，要外展出去。所以，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的降临祷告的时候，当我说"愿你的国降临"，不是说神的主权咵一下，然后砸在某些地方，而是说神在。借着我，或者借着其他的人，真的让这个福音在那个还没有认识他的人的心里面去掌权。这叫神的国度在降临，这叫神的国度在扩展，这叫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因为什么？福音是要改变文化，改变文化就是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所以，如果要是回到这个图的话，当我们前面六堂课讲到说向内的这种驱策，福音要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它更多的是要去调整，帮助我们调整和看到我们的动机，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的意愿是什么？当有神的恩典或者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福音，我们的福音坐标图，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罪，看到我们错误的动机，看到认识到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罪的部分，然后神给我们的出路和祝福是让我们可以悔改，重新信靠耶稣，看到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工作，然后经历到喜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就是那个坐标图线性的话是逐渐增大的过程，这样转圈的话，它就是一个螺旋越来越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在反复让我们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对吧？前面几堂课我们用的那个例子，那个丈夫出去3小时，然后那个忘带手机这件事儿。我讲的不是说我做了什么，更多的是强调我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是动机的问题。所以不，本身并不是在着眼于外在的行动表现，但是当福音向外的时候，一定是一种行动在外在拓展，而这个行动是要被爱所驱使的行动。所以神的恩典在我周边去。借着我去流动的时候，看到的是我要如何可以服侍周围的人，如何可以爱周围人的机会。就像这个作者一样，他看到他应该去爱他的邻舍，但这是第一步。因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自然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周围的旁边的这个人住在你家旁边，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邻居，对不对？你和他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在你的这个层面，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就不只是说这个你出趟门，然后请他帮你看一下你们家的狗这么简单一件事儿，而是说真的，这位邻舍在你来说，对于你来说，你看到他是我可以爱他和服侍他的一个客体，一个对象。而当我这样的时候，当我这样的时候，下一步是向自己死和迈出信心的步伐。这是什么意思？当这提到说所谓向自己死的时候，就是一种向自己的老我，向自己原本的那种，想问题的方式、做事的方式和内层的深层的那个做事的动机、想问题的动机还有欲望，向这些说再见的一个过程，就是向以前的自己去死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一个悔改、改变、更新的一个过程，转离我们生活当中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就是福音坐标图里面以前还没有意识到的那些罪，这就是向自己死。而悔改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信靠，就是在信心中迈出步伐，因着我信靠耶稣给我带来的救赎和给我带来的爱。还是回到那个向内驱策左半边，经历了喜乐之后，可以迈出信心的步伐，然后可以进一步去服侍对方。所以向自己死是这样一种概念，向着自己的想法，向着自己的过去不合神心意的动机而死。我们把刚刚说的这些好像有一些抽象的这些概念，放回到我们提到的这个爱邻舍的案例里面，看看作者在这里他在做一个自我剖析的时候，他是如何分析到他要向自己死，然后看到服侍人的机会之后，然后向自己死，然后在信心当中重新体会到神的那份爱，然后被爱驱使，然后去关怀他的邻舍。首先，第一，他意识到，像刚刚前面他意识到。应该和需要爱邻舍，这本身是律法，不是福音。60页下面这一段，他说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挣扎在这种愧疚感里面，在愧疚感里面去建立关系。顺便说一句，所谓的愧疚感，就是律法带给人的那个咒诅。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当我在神的面前发现我做不到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泄气的时候，这就是律法带给我们的咒诅。所以他意识到这是律法，不是福音，可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却不能改变我的心，不能让我真正所谓甘心乐意的去敲我邻居家的门。所以作者提到他面对一种两难的处境，我到底是要强迫自己。我现在就要走出去，然后迈出信心的一步，然后去敲门。虽然我心里不乐意，还是说我就，有时基督徒会提到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我就不去做了，什么都不做。作者提到说，他知道如果我忽视这种服侍邻舍的机会，这本身是罪，但是只是一种被愧疚感驱使，也并不会让他感觉好多少。因为这种没有喜乐而又机械式的顺服，并不能荣耀我们的神。神并没有想要让他的命令变得好像是一种沉闷的苦工。之前讲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给大家提到，神其实给我们这些律法就像一本生活手册一样。当我们真的爱他的时候，我们按照他的生活手册去生活，本来应该给我们一种释放自由和喜乐，而不是让我们在愧疚感下面去。所谓在律法下带这种沉闷的感觉，所以当他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处境的时候，两难的处境的时候，他意识到要么就是律法主义，就是虽然不想做，但是去做；要不然就是完全不去做，就是所谓的反律法主义，放纵自由。但他意识到这两种都不是福音。他最终的答案，61页第3段。他说：“当神的恩典开始更新我的心的时候，我看到我根本的问题是我的自私和缺乏爱心。”他看到这才是他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说需要爱邻舍是律法？这个罗马书，圣经上就写着我们应该去爱邻舍。罗马书15章1到3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圣经明明的就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让我们的邻舍得喜悦，为了他人的好处，要让他得到好处。建立德行，建立品格，所以毫无疑问，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律法。但是他意识到他根本的问题，他之所以不想去，是因为他对于他邻舍的爱是缺乏的。因为什么？因为当他看到他的这位年长的这位伯父跟他的区别这么大的时候，你要花精力嘛？对吧？你要跟他说话，你要找话题嘛。你可能他还觉得你奇怪，然后可能还会怼你，对不对？你要付上代价，对吧？就让用教会的话讲，就是人要付上代价，对吧？你要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我要走出我的舒适圈，去试着了解他喜欢的话题。试着进入他的世界，试着去，甚至去感兴趣，甚至去喜欢他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所有的这些都需要花精力，而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我爱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花的那个精力，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所以归根到底，作者意识到他的问题是他的自私和缺乏爱，他对于他的邻舍的爱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说我要花这么大的精力，下这么大的血本，下这么大的成本，要在他的身上投资。他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他发现他对他邻居的爱本身是有条件的。如果他更年轻一些，对吧？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了，他更聪明一些，也许我就会更欣赏他。但是作者意识到，他所想到的这一切，都是在神面前的罪，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既然我们没有做到这一些，连作者提到作者他没有做到这一些，这本身就是罪的表现，所以他意识到他要为这样的罪而悔改。并且要借着福音的应许，当他悔改之后，他意识到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来爱我。当他意识到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他心中开始变得温暖，那种愧疚感开始减低。那种在神里面的那种喜乐和自由开始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神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和我对我邻舍的爱是自私和缺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关系就在于。当我们真的做不到去全心全意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我们发现真正能完完全全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耶稣自己。这就是福音的内核。当我们说耶稣爱他的邻舍的时候，我讲到至少在这个例证上，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先，第一，毫无疑问，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做不到花费我的精力，那么读到约翰福音，读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的时候，井旁妇人的故事，我做不到像耶稣一样，要长途跋涉走这么远，然后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村庄外面的井，到这个地方去，就为了要去见他。我做不到花这样的精力，我做不到能够全心全意下这么大的成本血本，就为了去爱这样一个人，要去救赎他。所以毫无疑问，耶稣是 耶稣是你我的榜样。而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只是他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像大陆出来像雷锋一样，就是他做了这些，所以我要向他学习，我要像他的样子一样。耶稣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在替我去爱我的邻舍。我真正，对于作者来说，他真正要来到这个老者的面前，他要给他的信息不是说我好爱你，我要来解决你生活的问题。我好爱你，我会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出现在你的旁边。我好爱你，我会愿意完全了解你的处境、你的感受、你所经历过的伤痛、你的生活的那些经历和那些故事。这不是他应该去给他的这个邻居这位老先生所传的福音，他真正要给他传的福音是耶稣好爱你。对，他来到他的面前是应该告诉他，耶稣是你的救主。但我不可能24小时来关怀你的时候，耶稣一天24小时都常在你的旁边，关怀你，保护你，保守你。对于这位老先生，耶稣这样做，对于作者，对于我们来说，耶稣是在替我们做。当他替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还记得因信称义吗？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耶稣把我们做不到的100%做到，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没做到的，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他替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并且替我们去承受本来应该我们去所承受。他是在替我们去完成那个尽心尽力爱人的那个部分，是这样一种替代。然后，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耶稣把这种对人的那个完全的爱，那份好处加在了我的身上，救赎了我。所以作者在61页这里提到说，当他开始为罪悔改，然后想到什么样的应许？想到神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耶稣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是因为他要爱那个老先生，同时是因为他爱这个作者本人。明白这个意思吧？神是在替我们去爱别人，同时神是在用这样方法在来爱我们。因为当他这样做到的时候，他把我们从那个律法的咒诅里面救赎出来。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当我们说耶稣爱他的邻舍的时候，这个邻舍包括我们自己，对不对？当我们要去和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和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嘛，对吧？我们分享的见证是什么？都是哦，耶稣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了我，救赎了我，这就是他爱我们的那个见证。而对于神来说，我就是那一个和他差别太大的一个人，我就是那一个，和神没有共同之处的一个人。作者在61页这里，他后面说我们和神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但是他却愿意说道成肉身来就近我们，然后来爱我们。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悖逆他的。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他却愿意来爱我们。当我们说这个，我不敢去敲邻居的门，因为我怕邻居会怼我的时候，当别人在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怼过别人，对不对？我这个最近比较忙，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找我。我印象很深，我这个别人送给我的第一本圣经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然后我们同楼层的一个同样也是留学生，一位基督徒在委内瑞拉生活的一个华人，鼓起勇气来敲了我的门，宿舍的门，然后送给我一本圣经，然后拿过来看看，哦，谢谢你，然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当别人想要去爱我，鼓起勇气爱我的时候，我把别人拒之门外，拒之门外去怼别人。 但是耶稣却爱我们这样一个去不断拒绝他，不断甚至诋毁他，与他作对的一个人。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耶稣爱的邻舍其实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爱的是我们自己。而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作者说福音开始更新他的心，他开始意识到他对于邻舍的那个态度开始改变。这不是一种量的改变，以前爱他的邻居60%，现在变成99%。而是一种完全心态、一种方向性的改变，而他开始对于他的邻居这位老先生产生一种真正的爱和欣赏。这种情感不是他真的努力，我要说努力坐下来，我来学习他的一切能造成的，而是说一种自然产生的情感。而这个情感不是这个老先生有多可爱，而是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是如此不可爱，但是神却爱他。是这样一种纵向的一种爱，激发出来他对于这位邻居的爱。所以当人真的在内心被神更新的时候，人才开始有一种向外的驱动力，福音开始带给我们一种向外的驱动力，让我们可以去服侍他，对邻居行出爱。这个时候宣教，这里所提到的宣教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把福音传出去的一种，一种方向，一种行动，包括但不完全是你要走到另外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宣教师，那个是一种特别的形式的宣教。但其实，当我们每个人在向外向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就是在宣教。他提到说，这种福音内在的更新会带给我们宣教一种乐趣，成为一种乐事。而不是负担。所以当这个课讲完前面六课告诉我们福音对我们做了什么之后，他想要开始调整我们的视角，不一定是说前面的那些内容我们就似乎完全就讲清楚了，或者我想清楚了，而是说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向前走的一个过程。是带着一个往外看的一个心态，不是只关注于我自己。当他说我应该去传福音，应该去宣教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误区，是在于我只是去服侍别人，而忽视了、忘记了我自己要在神安静，去重新思考我与神关系的那个层面。而同时，他也想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能完全只聚焦在神如何爱我，神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要如何变。我们是同呃，与此同时是生活是要向外展，神要借着我们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还是那句话，要影响我们周围的文化。OK，今天课程内容大概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
呀，你说。
现在就是说服务哈，这个本身非常成绩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来，就是你对一个邻舍好了，我们也这么多邻舍，我不可能每个都去爱，
呀。
所以我就说这要怎么取舍，还是说就是因为神给我的感动，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接受这个邻舍多一点，所以我多爱他一点，其他的话就不管还是怎么样。对，我不是很清楚这个。
这技术性的一个问题，确实不同人的那个经历不同，你处境不同，然后不同生活阶段也不同。这个2周前，然后我可以做的事儿，现在我肯定做不了，家人都回来了。在生活不同的阶段，可以聚焦的事情我想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聚焦的事情，大概只能是看神到底现在给我的机会是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可以用呼召来解释吧。此时此刻你的呼召是什么？我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想一会儿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 他在操练练习的时候提到说，检视我们宣教的心。他提到说，神在生，便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宣教机会。神给我们一个宣教机会，在我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是如何去回应的？而这个机会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家庭成员分享福音，可能是服侍一个穷人，可能是作为配偶或者作为父母，如何有一个属灵上的带领？每个人的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传福音的负担，还有它背后的那内核都是一样。看每个家需要，此时此刻你的关注点，你的 priority 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继续用这个例子，继续炒冷饭用这个例子，仍旧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如何可以检视神要让我宣教的心。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是之前两三堂课提到这一点，是我如何过关，对不对？如何夫妻在吵架，这个或者家人任何情况在吵架，如何我可以从这个冲突里面赶紧过去恢复原状？大概不会想到说，神把我放在这里，此时此刻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借着我对我的配偶要如何讲话，哪怕此时此刻真的是完全是我的错。我晚了1个小时回家，您的配偶有这个理直气壮，有很多理由，然后可以来指责你，仍旧可以想，此时此刻神可能借着我要如何对我的配偶传福音。当人是把很多怒气带出来，或者有很多沮丧带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反映我们内心的光景。那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和窗口，看到我站在我对面的我这位家人，我的配偶，他此时此刻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神可以借着我对他讲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
这样子，哎呀，有部分呀，就是。
我想我们还是会用这个题目，用这个案例分析。当然，您如果有更好的案例，您也可以用您自己的案例。就像刚才提到的，在这样一个情景下，前两课我们已经比较了解这个故事的梗概了。这样一个情景下，您觉得神是会不会借着您对您的配偶宣教，用这堂课的词，或者说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词，神借着您对您的配偶传福音，是一种属灵的带领。如果是的话，先说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要找到一个问题，如果是的话，是什么在心里面拦阻我？可能是害怕，对不对？对方还这个脸还红着呢，可能是害怕，可能是我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到底从哪儿出口，从哪儿出走。大家也许可以讨论一下，什么东西可能在拦阻我们？而如果我真的能找到这些的话，我可以为哪些事情悔改？然后可以把信心放在哪两个方面？我们上一堂课提到，当我们从偶像崇拜转回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把热情放在他的身上，是因为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耶稣对我们的爱，带给我们那份爱，并且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不被人的谴责，被人的压力所控制，就着这个实例，也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在这样一个光景下。我可以如何把这样的信心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了解？好，我想和大家分享，大概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分组来讨论。主，我们感谢你继续借着这个课程，能够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去了解神你自己带给我们福音的心意。不但是要改变我们，并且借着我们可以成为光，可以成为盐，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天父，愿主你让我们向前奔跑，但是让我们奔跑的时候不忘去思考，我们的内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让我们每一步脚步在向前走的时候，都时刻去检查， 啊，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是否真的安歇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是否真的时刻与你的爱所连接？愿主你时刻给我们那份安稳，那份自由和喜乐并且驱动我们，带领我们可以向前行，把这样一份好消息可以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感谢你，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Amen。